我们今天要继续要从第八节到二十六节来看另外的三幅的画像。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再一次的提到他所传扬的福音。我不知道你认为我们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也许当一提到福音，你可能会想，哇，这个福音就是我生命的改变啊，这个福音就是我的罪得到赦免啊，这个福音就是我在苦难中有帮助啊。但是我说刚才所讲的这些，其实它是福音的结果，而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跟中心是什么呢？如果从整个罗马书来看，你发现原来保罗所传讲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完全的人，而且他也是从死里复活那位完全的神。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的核心，福音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我们认识福音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自然，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自然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里面经历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我们要认识他是谁，在我们的讲道里面，在我们的信息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帮助每一个信徒，甚至也帮助每一个慕道友，让他们认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保罗之所以被下监，不是因为他作奸犯科，不是因为他违反了罗马帝国的什么样的律法，不是。保罗之所以被下到监牢里面，他被捆绑，乃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罗马帝国开始对基督的信仰带来一个不友善的一个方式，所以保罗是因为传扬福音，因为信靠这个福音而被下到监牢里面去。 虽然保罗他身体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仍然是自由的，而且他更重要的，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就是他的人可以被捆绑，但是他相信他所传的道没有被捆绑。保罗过去所撒下福音的种子，已经开始在许多人的心里面开始发芽，开始成长。我们看见上帝的道已经开始在人的心里面做那改变的一个工作的能力了，已经慢慢的那个发挥那个影响的果效来了。就以保罗他在上一次他下到监牢里面去，在罗马他失去了自由，他写下了监狱书信，写下了好几本书。我们看见虽然他失去了自由，但是他仍然可以写信，而且他看见福音的工作透过他的同工仍然能够继续不断的能够在外面来传扬。从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见这句话是真的。而保罗对传扬福音的态度是什么呢？这里说到他忍耐，这个忍耐本意是继续的意思。当然引申我们可以说，因为保罗在面对传道的过程里面要有许多的艰辛，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的困难，因为这些的阻隔他就放弃了，反倒他恒心忍受，他坚持到底。虽然人拒绝，虽然人打压，虽然政府不友善，但是他仍然持守于他所信的，并且在每一个机会里面他仍然不断的用各样的智慧把神所给他的真道把它传扬出去。这是保罗面对传道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服事过程里面，在我们传扬福音的过程里面，那些不信者或者慕道友他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快的就相信，求神把给保罗的那种忍耐的心也赏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如何继续的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以至于最后可以看见上帝的道兴旺，看见人的心回转。接下来保罗继续的谈到一个侍奉者的画像，在第五幅的画像就是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后书二章14节到19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个无愧的意思就是不觉得羞愧。那怎么样来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在反面上面，我想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他远避一些的虚谈。我想在我们前几讲我们提到有很多在当时教会当中的假教师，他们喜欢辩论，想要讲一些许多似是而非没有根据的一些的话语。保罗要提摩太要远避这些的虚谈，也要远避一些没有意义的那些的辩论。保罗这里特别提到有两位的假教师，因为很明确的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提到我们将来要复活，而且这个复活不是精神的复活，是我们肉身的复活。我们现在虽然拥有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将来要面对死亡，这个身体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但是神应许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将来虽然我们要面对死亡，虽然我们要经过朽坏，但是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刚强的身体。 而当时教会里面有假教师说没有复活，没有复活。我想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教会相当普遍，因为不仅以弗所教会有这个问题，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到有关于复活的真理。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而且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盼望。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就对教会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也对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也带来极大的破坏。在积极的方面，保罗要提摩太，你要竭力。这个竭力就是尽力而为，就是付上你所有的生命，用出你所有的代价来追求，就是竭力。要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必须要竭力，必须要在属灵的追求上面竭力，也必须要在侍奉的事上要竭力。我们的竭力是竭力在神的面前，不仅是人看，更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殷勤努力的摆上，我们要竭力在神的面前要得蒙喜悦。那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得神的喜悦呢？他说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按着正义分解，原来的圣经只有一个字，它是有两个字合并在一起，一个是正确，一个是切割。我们要像一个农夫一样很笔直的来犁田，那我们也需要按着圣经的原意来分解圣经的话语，以致让神的话语没有被扭曲，没有被破坏，或者加上个人的仁义，以致让神的意思，让真理的意思被改变。所以一个好的讲道是要忠忠实实，原原本本的把圣经的话语，就是把神的话语讲解让人可以明白，也代表圣经的每一段话语都有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必须要在研究圣经的当中把这个中心思想把它表达出来。第六幅画像，怎么样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一个有钱的人家，家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家具，一定有很多使用的生活用的这些的器具。什么是贵重的呢？当然以它的质料来看，金的银的当然是比较贵重的，木的瓦的因为比较多，所以呢它是比较卑贱的。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却不是如此，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从它的质料来看，乃是从它的圣洁来看。一个圣洁的器皿就是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如果你是金的器皿，你是银的器皿，如果你不干净，我相信我们不会去使用它的。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经文里面说到，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第七幅画像是要做一个温和的仆人，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这个温和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要专心于教导，就是把神的真理传递给上帝的选民信徒。那怎么样专一的教导？这里说到我们要温和的教导，我们要用仁爱，我们要用慈祥来教导，我们也要有智慧的教导，就是用各样的智慧，按着每一个学员的需要，让他明白真理。我们也要有忍耐的教导，我们必须要等待这个真道在一个人的身上慢慢的经过一段时日融会贯通之后，能够带来他生命的影响跟改变。我们也要温柔的教导，特别面对那些敌对的人，面对那些刚硬的人，求神让我们有温柔的心，以至于为他祷告，求圣灵改变他，以至于未来他可以领受神所给他的真道，带来他生命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我知道侍奉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侍奉神却是一条荣耀的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有心侍奉神的人，让我们知道如何抓住属灵的原则，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侍奉者。让我们透过今生今世这短暂有限的侍奉，来成就神美好的旨意。